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2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我们看到神对约西亚的评判，我们很惊讶，因为他的祖父马拿西是诸王里面最恶的一个，他的父亲亚门也是一位恶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毁掉圣殿，在神的殿中树立各样的偶像，极其邪恶的王。那为什么到了约西亚极为敬虔啊？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不得不说，如果其父亲没有教导儿子，他的儿子往往不会敬虔的。这个在以色列的救赎历史当中是一个比较必然的原理。我们看到比较敬虔的以利、撒母耳、大卫，他们的儿子是不怎么样的，对儿子女们的教导是相当的失败。那为什么不敬虔的父亲还会有比较敬虔的儿女呢？我们只能说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临到了约西亚，上帝的恩典唯独干预了这件事情，使这个王的心被重新建造，使他所行的符合上帝让他所行的。儿女们的失败，父母推脱不了责任，但是儿女们的敬虔，我们可以说是上帝的恩典领导更新和改变的。好像创世纪6章8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上帝的怜悯就临到了约书亚，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约西亚他所行的要超越许多的王。到了23章，那里评价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位王向他足以看到二节就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这就意味着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极高的。他的成功在于遵行神的律法23章就说，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这个评价有多高。神对这个王的评价与他的政绩是无关的，所有的评价都在于他是否归向神，是否背叛神，是否遵行律法，是否背逆律法，都是这样来评价的。其实我们的人生如果被上帝所评价，上帝不会评价说我们有多少儿女，不会评价我们的家业有多大，也不会评价我们家里积蓄了多少钱财，都不是的，是要评价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我们有没有归向神，这才是上帝评判的标准。我们总认为如果我的家业足够大，财富足够多，这就是上帝对我的赐福，不见得。恶人的家业不大吗？恶人的儿女不多吗？恶人的财富不是多的积累如山吗？可是根本不敬畏上帝。财主和拉撒路的对比 使我们看见啊，敬虔的人，依靠上帝的人，不一定家大业大。因此我们要知道，神要评价我们的标准，评估我们的人生，是看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性的归向神，服侍他，遵行他一切的律法。这才是评估最大的标准，千万不要用表面的家大业大，用表面的平安顺利来评估上帝爱我，然后我家也不行，财富也少，所以上帝不爱我，不要用这样来评价但是我们也会看到，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他会享平安的，享受安定，享受福乐，享受神给他一切的要赐福于他的。不遵行不敬畏上帝的人，结局是什么呢？肯定是咒诅，约里面的咒诅。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的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圣殿为什么需要修缮？是因为他的祖父最邪恶的王马拿西做的事情。殿被破坏了，是需要被修缮的，所以就把银子拿来交给在殿里做工的人，把毁坏的地方重新修缮起来，就是转交给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了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人的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我们看到一位好王出现的时候，百姓也变得敬虔办事诚实就是一个信仰的表现，信仰外在的表现。敬拜偶像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这些百姓办事诚实，当这个王敬畏上帝，以敬虔的姿态侍奉上帝的时候，你看百姓也蒙福，他们做事诚实，把银子交给他们不与他们算账，这是信任。不敬畏上帝是没有信任感的没有信任感。敬畏上帝的时候，王敬虔，百姓也敬虔品格马上就显出来。这也看到办事诚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不是吗？神才会把他的更多的事情交给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同样也是，什么人能够治理教会，什么人管理教会的财务蒙上帝呼召做事诚实的人。不诚实没有办法来管理的。心中黑暗扭曲的人是没有办法侍奉上帝。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非常不诚实，在奉献上不诚实，管理神家里的事务时不诚实，其实在工作岗位上也不诚实。有人可能在教会不诚实，但是在工作岗位诚实，那个诚实是惧怕是惧怕，惧怕让他诚实，其实根本是不诚实的。只有在神面前诚实的人，在其他地方也诚实，在神面前虚假，在其他地方也虚假， 诚实的人委以重任，人对他是有足够的肯定。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班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啊，这件事情是很大的发现。修圣殿的时候啊，发现了律法书。这个律法书指什么？啊，大概是指摩西五经。发现了摩西五经，我们要问，之前怎么没有发现？圣殿不是被他的祖父毁了吗？各样的偶像涌进了犹大国，圣殿啊，城中各处都是偶像，神的律法书也不见了。啊，得了律法书，惊奇的发现，好像之前没有，啊，之前没有，现在有了。前两任王都是恶的王，律法书是被隐藏的、丢失的、遗失的，找不到了。现在呢，找到了律法书，啊，这个是很伟大的事情，伟大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在申命记，神对王是有要求的。17:18-19写道，王登了王位，就要将祭祀立位人面前这份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哎，我们看到什么呀？一旦做了王，就要把律法书啊，律法书放到自己的床边，放到自己的书桌上，常常的诵读，学习如何敬畏耶和华。前面的恶的王作恶的时候，他怎么还会有律法书？对神的殿亵渎，关于神的一切事物啊，全部都丢弃了。这个时间，大祭司得了律法书，啊，好像发现新大陆，好像在黑暗里面看见了光。神的话不是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吗？而丢失律法书的那个统治时期，是黑暗的时期，黑暗的，没有律法，怎么知道神所喜悦的、神所厌恶的事？没有律法，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探寻，是没有出路的。用我们现代话讲，失去了福音，好像中世纪，啊，中世纪的那个时期，没有完备的福音，没有话语绝对的权威，所以黑世纪的、中世纪的宗教生活一塌糊涂。当然也有黄金的部分嘛，圣经的权威丧失，福音的真理丧失，人对罪的解释也不符合圣经，人对婚姻家庭的理解也出现偏差。宗教改革要恢复，首先恢复圣经，圣经的权威，把圣经翻译成本国的语言，德语、英语、法文，让那一国的百姓有自己语言的圣经，才带来光明，带来圣洁的生活，全备的生活。只要没有话语，一定是黑暗的。马拿西亚门的时候，哪还有什么律法？君王的意志就是旨意，君王的想法就是权威，神的律法荡然无存。大祭司在圣殿里得了律法书， 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圣殿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西西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把这个发现的律法的事情告诉给王，告诉给王，他就读给王。我们要说呀，为什么律法书不见了？我们只能说这些恶的王和恶的百姓，他们严重的忽视了律法的重要性，排斥忘了，最终把它丢了。而发现律法书是好消息，好消息啊！没有比这个更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情，有了话语，有了灯，有了像金金一样宝贵的律法，这律法像蜜一样的甘甜啊，甘甜。王听见律法说的话，便撕裂衣服。我们很惊讶，不是好消息吗？为什么撕裂衣服呀？你想想哈，想想，如果以前没有律法，现在有律法了，不是该高兴吗？该喜乐吗？为什么王撕裂衣服呀？十节那里说，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是书里的内容啊，内容促使王撕裂衣服哭泣。为什么哭泣？他通过律法书知道了列祖所犯的罪。律法使人知罪，律法告诉人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多的痛苦和咒诅，是因为背约了，没有守约，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才撕裂衣服的。律法使人知罪吧，律法使人认识自己的本相，律法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落在很多的咒诅里面，就是因为没有遵守，没有遵行的。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痛苦，很多的痛苦，90%的痛苦是源于犯罪，但是我们并没有听到神的话语而哭泣悔改。我们认为家庭不好，配偶不好，经济不好，收入不好，孩子也不好都是这个社会都是这个政府，都是孩子太邪恶。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呀？为什么岂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带来的？我们真的寻求公正吗？真的寻求圣洁吗？我们真的去建立家庭吗？我们真的敬虔的方式殷勤养育孩子吗？我们不这么去思考。90%的痛苦都是罪所带来的，大多数都是的。我们没有因此而悔改，听见神的话之后听而不闻，麻木麻木，圣灵都感动不了我们，不是圣灵没有能力，我们拒绝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这位敬虔的王心是柔软的，温柔的心温柔的心，接受神的话语，撕裂衣服，吩咐祭司西西家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盖亚的儿子雅各伯、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塔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的列祖 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守书上所吩咐我们去行的，耶和华向我们发烈怒。到这里我们知道他为什么哭。约西亚听见了律法书申命记的内容，或许可能是28、29节的内容，守约蒙福被约咒诅，为什么我的列祖常常遭遇祸患，是因为被约了。圣洁公义的人发烈怒，我们看到听到的重要性。听见了，撕裂了衣服，马上说出了自己列祖遭遇祸患的原因，马上明白神为什么发烈怒，因为犯了罪，违背了律法，背了约。听到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听到的质量不断的下降，因为人看的太多，喜欢视觉。圣经上说，信道从听道而来，以色列啊，你要听，听道是重要的，宣讲是重要的，聆听是重要的，带着谦卑的心听是重要的，听了之后回应是不可缺少的。你看王马上做出回应来说，我们为什么遭殃啊，招聚所有的百姓，我们为什么有祸患，因为列祖没有遵行，没有顺服，所以神的烈怒就临到我们。于是祭司基勒加和亚西干、雅各伯、沙法、亚撒雅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些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先知对他们怎么讲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只要不遵行的话，祸患必会降在这地和其上的居民。为什么？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他们用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我们看到申命记圣约的咒诅，背约呀必受咒诅的，守约必然会蒙福。申命记的心脏依然是有力的，砰砰的跳动。圣约的观念神学贯穿整本的圣经，贯穿整本圣经的到现在也是。不要认为申命记的约已经过去了，不遵守神必咒诅。我们生活中许多的困境都是犯罪蒙受咒诅的结果。然而我差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也看到神是蛮有怜悯的，只要悔改，在神面前悔改， 神就会赐恩的。二十节说，我必使你平平安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一切的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什么叫西西家也不亲眼看见啊？就是灾祸不会发生在这个约西亚不会发生在约西亚的统治的时间或者在世的时间。我们看见神总是有怜悯，只要悔改再次守约的话，神就会赐下恩典。神是有怜悯的神，对他百姓总给机会，唯一需要做的是悔改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听了很多不肯悔改，不悔改的话，圣约的咒诅，神的愤怒不会在我们身上停止的，只有悔改，没有别的方法。听了神的话马上就悔改，就会享受话语带给我们的平安、安定、福乐，都会临到我们的。事实也是，二十三章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约西亚多么的热心，遵行神的律法，侍奉上帝，神也喜悦他，给他最高的评价，评估他的一生。因此我们会说，违背律法就会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神的愤怒，遵行律法也会亲身感受神的怜悯，经历神迎接浪子回头那个令人感动的时刻。那各位，你的生命中有神的话吗？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痛苦是缺乏律法书，缺乏话语？没有话语，我们所有的关系的层面都是混乱的，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物质的关系都是混乱的。唯一的方法，重新吹去圣经里的灰尘，重新求神洁净耳朵，求圣灵洁净内心，读听领受神的话语，努力的除去心中各样的污秽，除去自己的偶像，除去自己意志的想法，单单的顺服律法，就必蒙恩的。天父，来感谢你，我们也需要重新发现我们缺乏你的话语，我们的混乱痛苦源于没有话语的指引。你的话是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愿你指引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顺服，在你的恩典中悔改，归向你，领受你约里的福气。我们若被约，愿主责备；我们若悔改，求主接纳罪人，像父亲接纳浪子一样。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